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大家好，又到柳暗花明的时间了。人一生中最难解答的问题，不是成败得失，而是应该怎样去活，才算是真正走在正确的路上。有些人在现实中随波逐流，有些人在迷茫之中苦苦寻找方向，甚至用尽各种方法，始终都找不到答案。而当一个人真正接触到正确的信念和修炼之道，人生往往会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不单止是对世界的理解改变，更重要的是由内心开始重新确立做人的准则和方向。今日和大家分享两个修炼故事，他们正正展现了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怎样由迷失走向清醒，由挣扎走向平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首先，我们去听一位律师他在修炼上遇到的困境是怎样解决的。我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事律师职业的，在那时正是江某当政所谓闷声发大财时期，成为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刚刚踏入市场化的律师行业亦都不例外，发大财成为律师追求的目标。好多律师为了赚钱是不择手段，业内乱象重生。在1996年底，我已经看过《转法轮》，《转法轮》一书心入面知道大法好，但仲未真正走入修炼，所以进入律师行业这个染缸之后，在律师同事的带动下，好快我都变成一个沉迷于名利的律师。在那阵时，为了开发案源，我经常在外面同人吃饭饮酒，好多次饮酒都饮到不省人事。无论是什么的案件，亦不理最后是胜诉定是败诉，只要当事人给钱就敢接案，有意无意地欺骗敷衍当事人，为了胜诉不惜拉关系走后门，和办案人员搞关系。在当年我代表的一个案件判决书，竟然是经办法官私下叫我起草。那段时间浑浑噩噩过了差不多两年，我身体开始出现很多毛病，而且内心经常有一种负罪和不安的感觉。我的本性提醒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就这样，我在1999年初开始学法轮功，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没几耐，我身心就发生很大的变化，身体上的毛病一扫而空，尤其在我的思想观念出现巨大的转变。透过反复阅读《转法轮》和各地法会讲法，我对大法有了理性的认识，我领悟到我们真正生命是来源于宇宙高层空间，人生目标是要返本归真，修炼回归天国的家园，物质财富生带不离，死带不走，对修炼是没有意义，唯利是图更加是毁灭自己。 喺认识上提升之后，我喺律师工作中开始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戒咗酒，唔再应酬饮食，断绝咗同司法人员不当嘅交往，将当事人当作亲人一样去对待。直到今日，我已经唔再系当年嗰个名利之徒无良律师。所有认识我嘅人都话我系个善良律师。喺嗰时刚刚修炼之后冇几耐，律师事务所一位合伙人签咗一单金额好大嘅工程款项纠纷案件，前期律师费已经收咗30万，合伙人俾咗1万我，叫我跟进负责之后嘅案件代理工作。为咗进一步了解案情，我约咗委托案件嘅老板阿福喺佢公司办公室见面。当时办公室得我哋两个人，倾咗一阵案件之后，阿福就打开个柜桶，攞出一沓钱，估计系有20000蚊递俾我，意思系俾我私人小费。20000蚊对当时嘅我仍然系有一定嘅诱惑力，但我唔知佢系咪真心想俾，所以就客气咁话唔使。阿福坚持要俾，仲将钱强行塞入我嘅手。正当我半推半就准备接过嚟，就喺嗰一瞬间，我突然谂起师傅讲过，就系我系个练功人，点样能求呢啲嘢？我得呢个不义之财，我要俾佢几多得噶？上面嘅话系出自《转法轮》一书。我即刻清醒，连忙将钱还返俾佢。我同佢讲，你已经向律师事务所支付过律师费，我唔可以再收你嘅钱。你放心，案件我会尽力。经过我一再推辞，阿福最后先至罢休。因阿福身体唔好，后来嘅诉讼过程里面，一直都系佢个仔同我联络。万万估唔到佢个仔其实系一个赌徒，欠落咗一身债，佢就向佢爸爸阿福攞钱还债，阿福唔肯俾钱，于是佢就动咗歪念。有一日佢呃阿福话，某个律师即系指我讲过，案件嘅经办法官需要打点，我哋要即刻准备20万现金送过去。阿福信以为真，就攞咗20万现金同佢个仔一起去律师事务所揾我。喺中途，佢个仔安排嘅同党再冒充我打电话，话我唔喺律师事务所，叫佢哋唔好上去，由我派同事落楼收钱。结果就系咁。佢个仔嘅同党冒充我同事嘅名义，喺律师事务所楼下将20万攞走。过咗一段时间之后，收案嘅合伙人突然揾我，问我有冇私下收过阿福嘅钱。我否认之后，合伙人就安排阿福去律师事务所同我当面对质。当确认我从来冇打电话要钱，亦冇派人落楼收钱，阿福就打电话问个仔究竟发生乜嘢事，但佢个仔仍然一口咬定系我打电话要钱，亦系我派人收钱。面对呢种罗生门，合伙人建议报警，交俾公安机关去处理。阿福沉思咗好耐，最后决定唔报警，亦唔再追究。佢同合伙人讲：我相信呢名律师，之前我私下俾几万蚊佢都唔收，佢唔可能会呃我嘅钱，应该系我个仔喺度搞鬼。事情虽然最后过去， 但回想起仍然是有啲后怕，亦都感谢师父嘅点化。如果当时我收咗阿福嘅钱，即使最后能够证明清白，但系私下收费呢一样都足以令我受处分，甚至名誉扫地。之后有一次，客户大伟找我咨询，话早年佢同朋友合资成立一间公司，几个月前朋友就提出退股，双方已经倾好方案，并签署退股嘅协议。大伟已经向对方支付数千万元转让费，退股手续亦已经完成。但之后对方突然反口，与大伟在公司管理期间有大量资金经个人账户进出为理由，要求再支付一笔巨额转让费，否则就要举报他侵占公司财产。大伟忍不住想控告对方敲诈勒索。我仔细了解案情之后，我发现双方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其实都有瑕疵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几乎是无可避免。如果互相控告，只会造成两败俱伤。于是我将不利的法律后果逐一分析给大伟听，点知大伟听完之后好激动，气冲冲地说，不怕我在公安系统有关系，我宁愿将钱给你们律师，给公安朋友都不给他。这种反应其实是被某种文化影响后的一种好斗心理。我心入面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可以为了收律师费就置当事人安危不顾。虽然对方暂时未必理解，为了化解大伟这种心态，我将大法法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忍一时风平浪静等等这些道理，反复劝解他。经过一段时间内心的沟通，大伟慢慢平息了怒气，他恢复理智，最后决定同对方进行协商。最后双方各自让步和妥协，事件就这样和平解决。事后大伟跟我说，他身边其实有不少的律师，全部都建议他起诉对方，但只有我真心为他着想，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纠纷。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这位律师面对困境时是怎样摆脱的。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其后亦得知对方其实亦准备动用大量嘅资源反告大伟。之后大伟聘请我担任佢公司嘅常年法律顾问。之后有一次，朋友介绍一位刘女士嚟揾我。刘女士的丈夫不久前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意外死亡，留下她和一个刚出世没几耐的小朋友，生活十分的艰难。虽然交通事故赔偿案已经胜诉，但一直未能成功执行到赔偿的款项。刘女士长期没工作，又要独立抚养孩子，生活是很困难，因此她向丈夫所属单位追讨补偿， 但丹麦认为佢个丈夫系交通事故死亡，同单位无关，就拒绝支付任何个赔偿。刘女士希望我帮佢向该单位提出诉讼，但由于当时国家未有明确法律规定工伤事故同交通事故可以同时获得赔偿，所以提出工伤实偿的成功机会相对较低。加上工伤案件程序繁复，时间长，而收费亦唔高，一般律师都唔愿意接呢一类嘅案件。于是我最初表示冇时间，叫佢再揾其他律师试下。刘女士表示已经问过好几位律师，但都冇人愿意接。佢当场伤心到流泪。我见到佢孤儿寡母咁困难，再加上自己作为修炼人，应该以善待人，我个心一软，于是答应帮佢提出索偿。考虑到佢经济困难，我只系象征性收取少量嘅费用。之后开始同国企单位交涉，又向工商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同时准备诉讼的材料，前后都非常的忙碌。正当准备向法院递交起诉材料时，刘女士又介绍她公公，即是她丈夫的父亲，希望我一并代理她公公提出诉讼。我亦同意接手，但佢公公表示冇钱支付律师费，希望等追到赔偿后再支付。律师事务所考虑到风险太大，唔同意呢一种做法。刘女士就帮我打工，表示如果到时佢公公唔付款，由佢代为支付。我觉得刘女士同佢公公唔似系背信弃义嘅人，于是花咗一番唇舌说服律师事务所，最终接受风险收费方案。经过一系列复杂而漫长嘅一审、二审同执行程序之后，刘女士同佢公公成功获得30几万工伤赔偿款。但到咗呢个时候，刘女士嘅公公却拒绝支付当初约定嘅风险律师费，而刘女士亦唔愿意兑现承诺代佢公公支付。我当时非常嘅愤怒，觉得点会有咁样忘恩负义、过桥抽板嘅情况？介绍我嘅朋友亦建议我直接起诉刘女士同佢公公。在当晚回到屋企之后，我冷静落嚟，先选择学法，思考应该点样去处理。当我回到转法轮中，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我哋呢一法门唔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唔避开唔逃脱矛盾。喺常人呢个复杂嘅环境中，你系清醒噶。明明白白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其他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这里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上面一段是出自《转法论》，我一下子明白到不能够跟他们一样去争去斗，自己的心性境界需要进一步提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介绍的那位朋友再问起我有没有采取法律行动，我答他，我是法轮功的，对金钱顺其自然。刘女士同佢公公既然唔愿意支付，就算数，佢哋都唔容易噶。朋友听咗之后非常嘅感慨， 话法轮功真系好厉害，只有你哋修炼人先可以做到咁样唔计较金钱。如果系其他嘅律师，早就告上法庭啦。回想自己细个嘅时候，本来心地善良，懂得自律，见到乞衣会送米送肉，听到故事中好人受苦会流泪。会主动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就算被人欺负都唔会反击。但随住年龄嘅增长、经历嘅增加，现实中不断嘅受挫，为咗自我嘅保护，内心负面情绪逐渐嘅增加，一啲唔好嘅念头亦会慢慢嘅滋生。对于自己嘅改变，我曾经非常嘅痛心，但又无能为力。为咗重新回归善良，我四处寻找方法，接触过同学讲有关修行方式，但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正当我感到迷茫之际，李洪志师傅将法轮大法传俾我，使我出现脱胎换骨嘅变化。重新找回善良本性，真正嘅提升上嚟，感谢大法师父嘅宏大慈悲。从今以后，我会喺律师岗位上更加做好自己，令自己嘅职业生涯变得更有意义。跟住嘅故事系讲一名年轻嘅女孩揾到人生意义。佢又系点样接获佢嘅叛逆细佬呢？今年我20出头，出生喺中国大陆一个小县城，爸爸系一名美术老师，佢向往真相同自由。我细个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共产党唔系乜嘢好嘢，唔好将政治当成真理。一个人可以活得平凡，但一定要明白真相。父亲追求真相，佢会上网翻墙睇新闻，亦会同我分享。受佢嘅影响，我从细就开始明白自己系身处一个乜嘢嘅政权下，知道乜嘢系好，乜嘢系坏。我印象最深刻嘅系大约2年级嘅时候。班入面突然派咗好多污蔑法轮大法嘅小册子，当时我哋大部分同学都未听过法轮功。之后班主任用咗好长时间去污蔑大法，同学们吓到一个个都揞住个嘴。我当时好惊，翻屋企之后同父亲讲，佢听完之后即刻变得好严肃。仲略带愤怒咁讲，你千祈唔好听你老师乱讲，呢个系乜嘢嘅老师啊？法轮功就系大家一齐练嘅气功，唔可能害人，而且仲系受美国保护嘅。之后妈妈听到就行过嚟话，系呀系呀，之前好多人咪喺公园度练紧功咯，我先至恍然大悟。之后我升上艺术高中，选择咗舞蹈。嗰阵时，我突然有一个念头，想自己去揾真相。究竟人点解要活着？我开始阅读国外嘅哲学、心理学等嘅著作，但始终都揾唔到答案。喺期间，学校入面亦有各种扭曲嘅思想。但我心入面一直记住爸妈嘅言传身教，始终坚持行喺正路上。虽然我唔知道神佛嘅形象，但我会自己列印一啲宗教人物嘅画像贴喺墙上，喺我嘅书台上亦摆放一啲佛像嘅小摆设，心中坚信神佛会保护我。我唔可以堕落，我要做一个真正善良嘅人。我好庆幸自己冇被复杂环境嘅影响，考到唔错嘅高考成绩，亦成功考入理想嘅大学，父母都好开心。 但大家一起庆祝完之后就散去，剩低我一个人孤零零留喺原地，心入面依然嘅困惑，因为我仍然未揾到真正嘅人生意义。上大学后，我又开始迷茫，成日浑浑噩噩，唔想出宿舍。当时因为疫情，我开始用大量时间在网上搜寻有关宇宙真理的资料，不断地找，但始终都没有一个令我满意的答案。直到有一天，我脑海突然清晰地记起小个时候的愿望，就是想出国。是啊，我已经长大，可以自己做决定。第二节就讲到这里，翻嚟会继续讲主角在修炼后怎样跟他的弟弟和好的。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父母唔太清楚点样去办手续，我就自己去处理。妈妈亦希望我可以带埋细佬一起出国，于是我自己联络中介公司，最后揾咗屋提华一间学校。当我提交签证申请之后，就先休学翻屋企等消息。在等签证的期间，我每日心情好乱。后来得知完成郊外换山有一间寺院，我就想住去那里住一阵，或者可以找到活着的意义、宇宙的真理。那个寺院是由尼姑管理，主修禅宗。我一入去就遇到闭关状态，几乎是没有任何活动，亦不可以做其他的事，只可以打坐。我每日都痛到满头大汗，一喐就会有人拎住板过嚟。我因为怕被打，所以都不敢乱喐。最初的一段时间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我仍然不想离开。我觉得好似同佛法有关嘅一切都可以换取心入面短暂嘅平静，所以一直忍住。但一个月过去之后，我仍然揾唔到人生嘅意义。有一日我打坐点都坐唔稳，连板都已经冇乜作用。于是我諗住不如先返屋企。结果回到屋企的第二朝，妈妈好激动地冲入我房，说我加拿大签证批了。之后我和细佬办好一些基本的手续，就立刻出发抵达屋提华。大约三个月后，生活逐渐的稳定，我安顿好细佬，送他回学。当时已经是12月，我想住帮细佬同自己买件厚羽绒，于是就去咗一个商场，买完之后就准备离开。好奇怪，好似有一股力量拉住我，叫我再落一层楼，我就再落去。行咗冇几步，就见到神韵艺术团嘅广告牌。我觉得同自己本身学舞蹈系有关，就停低睇一睇，心谂喺异国他乡仲有中国舞蹈演出，真系难得。喺呢个时候，一位韩国阿姨用英文向我介绍神韵，我就一直喺度听，直到另一位中国阿姨过嚟接替。佢问我：你系唔系中国人啊？我话系。 佢话觉得我好亲切，好似佢侄女咁。我哋倾咗大约两个钟之后，佢开车送我翻屋企。喺路上，佢好耐心咁同我讲好多我从未听过嘅事，亦介绍乜嘢系法轮大法。我一路专心听，之后佢又借咗一本《转法轮》俾我。我翻到屋企，一打开书就已经明白系乜嘢一回事，就系、是、觉得呢本书太好啦，将我前20年所有嘅疑惑全部解答晒。呢、这个就系我一直揾紧嘅答案。原来唔一定要出家先可以修炼，原来人唔系为咗过好日子，而是要返本归真，返去本源的地方。原来禅宗不讲理论，是因为已经转到尽头，这个才是我真正一直寻找的最伟大佛法，真是太珍贵了。之后我开始下定决心，心入面暗暗发誓，一定要坚定修下去。我明白可能唔止揾咗10年、20年，甚至可能系几千年，轮回几世，经历好多苦，今次终于揾到，我一定要坚持落去。我终于揾到人生嘅真理，呢、这个系我要揾嘅真正最伟大嘅佛法，呢、这个系太珍贵啦。细佬细我5岁，因为佢出世后，我逐渐感到父母对自己嘅关注减少咗，心里好唔平衡，总系跟佢闹矛盾，10几年都冇停过。我刚申请签证嗰一日嘅晚上，妈妈喺房间含泪望住我话：你走咗，你细佬点样办啊？在现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妈妈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她叛逆的性格和贪玩的习惯，这样下去就毁了她了。随后妈妈伤心地喊了起来，我用手跟她擦眼泪，我说：阿妈，如果她不跟我走，或她换个环境，一切真的是会好起来的。妈妈说：真是的。我回答：是真的。妈妈看着我坚定的眼神，露出了欣慰和满意的笑容。从那日起，我知道自己无形中背负了一个重要的家庭使命，就是要带好细佬。在出国后，刚开始一切并不是很如意。细佬冇父母嘅管束，开始肆无忌惮咁玩游戏机，夜晚又唔瞓觉，通宵达旦，甚至大量咁抽烟。我一开始又着急又好嬲，仲会打佢。屋企嘅气氛系极之嘅差。喺我决定修炼法轮大法，并按照真善忍嘅标准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后，我的语气渐渐变得温柔，亦不发脾气，甚至每次都主动跟他道歉，说自己肯定哪里是没有做好。细佬见到我反差这么大，就很惊讶，反而亦不好意思地连忙道歉，说我亦做得不啱。之后我说：我哋一起纠正彼此嘅缺点，企喺对方嘅角度去考虑，将家庭气氛变得和谐一啲。我哋一起进步好唔好啊？细佬话：好。冇想到几个月后，细佬竟然将佢多年嘅烟瘾戒咗，亦痛定思痛，主动下决心改掉借钱欠债的习惯，并着手规划自己日常的生活， 唔再一头扎喺手机里面，而系开始有规律咁健身、画画、学英文、学意大利文。我哋而家嘅家庭氛围同以前相比，真系一个天一个地。我以前由于老系抱怨生活苦，总跟细佬闹矛盾，以致都唔知系乜嘢时间起，我一照镜就睇到镜里面嘅嗰个自己系恶狠狠噶，好长时间都好讨厌自己。每次就算打扮得再漂亮，亦就系照镜第一下就觉得呢一个妆容或者呢一件衣服配搭系几好，但系一睇自己个样，嗰种恶狠狠嘅样又流露出嚟啦。呢、这个一度让我十分嘅苦恼。学咗法轮大法后，我再照镜，镜里嘅自己唔再系讨厌啦，甚至仲有点可爱。仔细一睇，我嘅双眼都变得十分嘅清澈、亮晶晶嘅。有时候一睇都觉得自己嘅眼睛里闪着小星星，而以前总觉得眼睛毛蒙蒙，蒙着一层唔知道系乜嘢嘅嘢。我跟妈妈讲我同细佬嘅变化，佢又惊又喜，都唔敢相信。终于我揾到人生嘅真理，自己唔再糊里糊涂咁游荡喺世间啦。修炼虽然有时好苦，但当冲破一个磨难后，嗰种被真善忍滋养着嘅美好，嗰种柳暗花明又一村嘅感觉，系人世间任何物质利益同欲望都无法达到嘅美好境界。一路行落嚟，回望上面嘅两个修炼故事，其实最明显嘅唔系外在环境嘅变化，而系佢哋自己内心嗰种转变，由最初嘅迷茫挣扎，到后来慢慢揾到方向，甚至重新理解人生，其实都系一个好自然嘅过程。对佢哋嚟讲，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唔系变得复杂咗，反而系简单咗。做人有咗一个清晰嘅标准，就系真善忍，喺日常生活同各种选择之中，慢慢学识点样放低执着，点样用更平和嘅心去对待人同事。而最深刻嘅系佢哋自己感受到改变，心入面冇咁乱，甚至连面对困难都多咗一种稳定同平静。慢慢咁，生活同人际关系都出现唔同嘅状态。或者对佢哋嚟讲，最重要唔系讲咗几多嘅道理，而系真真正正感受到，原来修炼是一条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平和、更踏实，生命变得更清晰，对返本归真的路更加的清晰。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和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